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主内平安。11月份是我们特别的感恩的季节，因为感恩节就在这个月份里面。我们回顾过去的日子，在9月里面，我们有庆祝教会45周年。10月是我们的宣道月，提醒我们神托付给教会的大使命。如今进入了11月，我们迎接感恩节，让我们时常记得要数算神的恩典，向主献上感谢。我们一起先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常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一生一世并有你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。今天早上我们众人一起来敬拜你，赞美你，前来领受你宝贵的圣言，恳求你对我们说话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帮助我们打开心灵的眼睛，使我们能看见，心灵的耳朵使我们能听见。求你祝福我们，让听的和讲的同蒙恩惠，同得造就。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我以前读过一本书，这本书的书名是 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， 就是说你在天堂里面遇到的五个人。这个书里面的主角是一位叫做 Eddie 的，在战争里面受伤而跛脚的一位中年人。他退伍了以后回到了老家里面，在附近的一个游乐场里面当机械维修工作的工人。有一天他看到有一台机器设备快倒下来了，他虽然跛脚，但他还是奋力的往前冲，因为他看到一个小女孩在那个机器下面，他冲上去把那小女孩推开，结果很不幸，那个机器倒下来压到他，而失去了他的性命。当他来到天堂以后，他所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他所不认识的人，是一位中年的一个男子。那个中年男子跟他说 Eddie， 你大概不认识我，但是你还记得你小时候你在路边玩耍玩球，那个球滚到路中间的事情吗？ Eddie 说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因为太小，年纪小，所以我在路边玩球，结果球滚到马路中间，我就跑去捡球，就有一部大货车开过来，在我的面前做了一个紧急刹车，他没有撞到我，所以我真的很感谢。那位中年的男子就说，我就是那个司机，当时把我吓坏了，我做了一个紧急的刹车，所以没有压到你。但是呢，因为我做了紧急刹车，我的心吓坏了，所以我的心一直不稳。结果我开到下一个路口的时候呢，我没有看到我是红灯，我就闯过去，结果被横向冲过来的一个车子把我给当场撞死。艾迪说，哦，怪不得那天后来满街都是警车和救护车的声音，哦，原来是你。他说，我真的谢谢你救了我的命，但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让你自己牺牲了你自己的性命，我也感觉非常的可惜，我很感谢你。接着艾迪遇到了第二个人，他一看到那个人，他说，哎，我认识你，你是我当初当兵的时候的班长。那班长说，对，艾迪，你还记得我，你还记得当时我们正在一个仓库里面跟敌人交战的时候，因为仓库的屋顶失火掉下来把你的脚扎伤了，你就失去了意志，结果我们就把你很奋力的从这个火场里面救出来，然后拉到救护车或者说我们的卡车上面，把你后送到这个野战医院去。但是在路上我们碰到了一个路障，原来我们的规定那天是轮到你下来清理路障，但是因为你昏了，然后我看所有的其他弟兄们也都累得半死的样子，所以我就自己下来清理路障。结果没想到我清理路障的时候呢，路障底下有一个地雷把我给当场炸死。艾迪说，啊，谢谢班长，当天真的本来是应该轮到我来清理路障，但是因为我受伤你们救了我，结果没有想到牺牲了你自己的性命。艾迪另外遇到三个人，我在这里就不说了，要不然这时间就不够了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叫 Mitch Albom， 他写的目的呢，其实是在探讨人生的意义，主要就是在提醒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被爱的。 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许许多的作为，除了对我们自己有影响之外，许多的作为对别人也是会产生深远的影响。因此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应该都怀着一个感恩的心，以付出的方式来过每日的生活。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遭遇的生活环境里面，总有神差派来的使者，在明处，在暗处，在帮助我们。神赐给我们诸般的恩惠与各样的恩典，有时候甚至我们完全不知道。正如故事里面的 Eddie 一样，其实我们想想，有多少次神奇妙的保守和恩典是我们未曾察觉的呢？可能要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知道。而那些我们所知道所记得的神的保守和恩典，我们不是更要常常的来数算？我们要凡事谢恩吗？正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所说的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地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神的话教导我们，不论处在何等的境遇，我们都要学会感恩。就像这本书所提醒的，当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会顺服神的感动，我们放下自己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使自己成为神可以所使用的使者呢？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一个摊子的故事，圣经里面的故事，在马太福音2章1到12节，在马可福音2章1到12节，马太福音的9章以及路加福音的5章里面都有记载。我小时候父母亲带我去参加主日学，类似这幅画深刻在我的心里面。一位摊子，有四个友人把他给降下来，降在主耶稣基督面前，他们通力合作，在屋顶挖了一个大洞。这样的一个故事，我不知道你们在看到这样的图画的时候，你们的心里的感受是什么。但是这幅图画在我心里深印在我脑海里面已经许多许多年了，不跟你们讲多少年，但是从小我就记得这幅图画。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提到了5种人，有众人，有摊子，耶稣，文士，还有友人。在马可福音2章2节里面说到，有许多的人聚集，甚至连主耶稣他在的屋子门口都挤满了人，可以说真的是水泄不通。这些众人又是哪几类的人呢？首先我们可以知道，在这众人里面有许许多人是来看热闹的，他们是要来看神迹的。甚至当这四位朋友将摊子要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，他连门都进不去。这些人看到摊子来也不让路，也不让这摊子进去。所以这些人的心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？他们真的是来看热闹的。他们因为在马可福音的1章里面讲了很多的神迹奇事，所以他们是来看神迹看奇事的。在约翰福音12章37节，主耶稣说，在主耶稣在他们行了在他们的面前行了许多神迹，但是他们仍然不信他。这些众人里面有许多的人，他们是看到这些神迹，他们是能够归荣耀于神，但是很可惜的，他们是没有认识这位耶稣的。所以在马可福音2章12节，我们刚刚读到的，众人都很惊奇，看到这位摊子得了医治，他们也愿意归荣耀于神，但是他们说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Amazing， 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在我们前面。他们愿意归荣耀于神，但是他们没有将荣耀归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主耶稣基督。在马太福音9章8节里面也说，众人看见这样的事情都很惊奇，就归荣耀于神，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。他们没有想到说， 他将神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他自己的儿子主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。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六节里面又说到，众人都惊奇，也归荣耀与神，并且满心惧怕，说我们今天看到非常的事。他们为什么满心惧怕？我自己在想，他们是不是看到主耶稣基督行了这样的神迹，他们自己心里是不是正在那边想，在这我们的面前这位是不是真的是那位弥赛亚？万一他真的是那位弥赛亚，我们的所行所行在他的面前是不是这样的污秽，是这样子的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的，所以他们心里面有那样子的畏惧，我们不知道。另外在这众人里面，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真的信徒，就像那四个人一样。再来我们来看这位瘫子，这个可怜的瘫子除了不能够行走，是用人抬来的以外，不知道他病了多久，但是严重到需要四个人抬来见耶稣。他每天可能只能躺在他的褥子上不能动，不论风吹雨打，没有盼望，没有康复的可能。想想他的人生是多么的不幸，我们都觉得他很可怜。虽然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说到见他们的信心，并没有很清楚指明这瘫子就是这里所说他们中间的一位，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位瘫子他的反应，我们相信他对主应该也是有信心的，否则他不会让别的人把他从这个屋顶上放下来。如果耶稣在那个当下责怪他，打断了他的讲道，屋子里面所有的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位瘫子的身上的时候，那个不是多么尴尬，多么不好意思的事情。然而主耶稣看到了他的信心，因此他主耶稣先以神的权柄赦免了他的罪，进而医治了他的疾病。其实人的瘫痪并不限于身体上的瘫痪，今天凡是不认识神不信靠主的人，在与神的关系上也是瘫痪的。还有许多人患的是灵性或者是心灵上面的瘫痪。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这样的软弱，最能够使人的心灵被蒙蔽而陷入了瘫痪的状态。在生活里面，当我们犯罪跌倒，若我们不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表面上我们或许看起来健康无余，但我们的心灵却会逐渐的麻痹，渐渐的远离了神。 A.W. Tozer 曾经说，因为我们与神的对话是如此的草率与肤浅，以致我们越来越失去对罪的感觉，最终让我们对远离罪应有的动机都没有能力来帮助我们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中是否有任何的瘫痪的地方，我们把它带到耶稣的面前，我们祈求神的赦免，千万不要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灵性上的瘫子而与神隔绝。这一天耶稣在加百农讲道，有人看见了这可怜的瘫子的光景，他的四个朋友相信耶稣能够帮助他，就合力把他抬来见耶稣。耶稣是谁？为什么来见他？当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先读马可福音第一章，在第一章里面对主耶稣有很详细的一个介绍。首先主耶稣他的神性，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里面说到，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，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爱子，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 独生子的荣光。主耶稣他是与神同等，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里面，主耶稣说，我与父原为一。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二节，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段经文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另外，我们所看到的这位耶稣，他是那位复活的耶稣。在《使徒行传》二章三十二节，路加这样子记载，他说：“这耶稣，神已经叫他复活了。我们就是路加以及使徒们，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主耶稣是那位复活的主。另外，主也是那位救赎的主。在《马可福音》第一章第十四、十五节。”里面说，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耶稣本身就是那福音，要救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里面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主耶稣基督在他的那里也有他从神而来的权柄，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里面说，耶稣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，众人都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耶稣是神，是圣经的主人，他不像文士需要去解释律法、解释经文，因为他本身就是那真理，他就是那活水的本身，因此他的教训、他的言语都是带着权柄的。主耶稣他有医病赶鬼的能力，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三十二、三十四节说到，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了许多的鬼，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这位主耶稣也是有爱心慈心的，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四十一、四十二节说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见耶稣，向他跪下说，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就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大麻风及时离开他，他就洁净了。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节里面也说到，主耶稣说人子有赦罪的权柄，在这里就表明了他就是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那里说的，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藏在这面前的人子，他就是那位弥赛亚。他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，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在马可福音十四章里面记载，当大祭司们问主耶稣的时候说，你是那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？耶稣说，我是，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所以这里有四个人辛辛苦苦的把可怜的摊子摆抬来，是要见这样的一位耶稣。他是神，是与神同等的，他有爱心，有慈心，他是那位弥赛亚，要救一切信他的。耶稣见到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小子在原文里面是孩子、儿子。主耶稣带着权柄，像父亲一般充满的爱说，儿子，你的罪赦了。在这里耶稣单单指着摊子一人说，你的罪赦了，因为在这个时候主看到这个摊子他的内心正在寻求一个赦罪的呼求。 赦罪我们是看不到的，是神的权柄，医治是神的能力、怜悯和恩慈。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是全知、全能、无所不在的神，在他有赦罪的权柄和医治的大能。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是要先从认罪开始。在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九节里面，第一章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里面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当时的犹太人所了解的，只有神能够赦罪，因此旁边立刻就有文士开始心里嘀咕了。他们心里议论说，他说健忘的话了，除了神以外，谁能够赦罪呢？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的议论，就说，你们心里为什么要这样子议论呢？其实我们心里想什么，主都知道。以西结十一章第五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，你们口中所说的，心里所想的，我都知道。这个时候主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所以文士、法利赛人、大祭司还没有公开下手来抓耶稣，他们只敢心里来嘀咕，但是主都知道。这些文士他们有学问，但是他们没有生命，他们是一些 scholar， 是一些 teachers， 他们有很多神学上面的知识和学问，但是他们没有生命。就连主耶稣基督在他们的面前亲自教导，他们的生命都没有改变，因为他们被传统、被学问和知识捆绑住了。他们听见、看见，却不认识那位就在他面前活生生的救主耶稣基督。这些文士，他们能说，但不能行。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三节里面，主说，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，你们都要谨守遵行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。文士和众人犯的最大错误，也就是许多人会犯的错，就是不认识主。耶稣是福音的起头，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是律法的总结，他来是要救一切信他的得以进入永生神的国度。而许多的拉比、文士、法利赛人和这些众人都还活在他们的传统里面，他们不认识这位弥赛亚，他们只是教师，只是教别人所讲的，解释圣经，只是来看热闹的。但是耶稣基督这位圣经的主人、神的儿子，圣经所有的经文都是指向他，要成就圣经所说的这一位，他们却不认识。第五种人就是有人。我从小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的两个字就是这个有人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字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面。经过那么多年的时间，有人这两个字还时常地在提醒我自己。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记载的四个有人，可能是摊子的朋友，是路人，是有爱心的人，是信徒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他们相信耶稣能够帮助摊子，所以就合力把他抬来见耶稣。因为人太多，挤不进大门，他们没有办法接近耶稣，就干脆将房子屋顶拆了，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了下来见耶稣。他们愿意花时间、花力气、付上代价，不是为了自己，乃是为了别人的好处。圣经里面还很多处提到的有人，在马太福音八章十六节里面说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。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三节里面也说到，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。另外在马可福音、在路亚福音，许多地方都有记载，都提到有人。所以有人的特质是什么？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，他们都是有信心的。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五节，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读到的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。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，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。这些人是有信心的人。第二，他们是有爱心、有行动的。在雅各书第二章里面这样说，第二章十七节，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在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里面也说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行为其实是我们信心的一种自然的表现。主见到他们心里的信心，他们也有行为的表现，这是一个真正的信心。信心的道路有的时候是要付代价的。我们看到这四个人，他们拆了房屋的屋顶，挖了一个大洞，在屋子里面的人可以想象得到，一定是灰头土脸，说不定在他们心里也把这四个人给臭骂了一顿。但事情过了以后，这四个人还得要回来重新修理这个屋顶。在现在的世代里面，搞不好隔天就有律师来敲他们的门了。所以他们是有付出代价的，但他们愿意做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知道你周围的人不论在身体上有软弱，心灵里面有需要的，你要凭着对主的信心，因为神的爱在激励你，将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。有的人打个电话就可以邀请来，有的人需要去邀请他，需要带他来，还有的人可能需要几个人去把他抬来。这四个人就是我们的榜样。另外，这些人他们能够互为肢体，能够同工来兴旺神国的福音。这四个人如果不能够同工互相配搭，大家想想，四个人拉了四边的绳子把这个褥子降下来，有一个人，只要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稍微快一点或者稍微慢一点，动作到稍微慢一点，你想这就失去了平衡，这摊子不是就掉下去了吗？所以这四个人他们能够互相配搭，他们能够互相的同工，这是何等可以学习的地方。另外，这四个人呢，他们带给人喜乐和感恩。在马可福音二章十二节里面，这个摊子得到医治以后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当着众人面前出去了。一个人在身体上原来毫无指望，摊子因着别人的带领来到主的面前得到了医治。摊子被带来的时候是摊在褥子上被人抬来的，他能够得到罪的赦免，得到医治，是自己卷起褥子从众人中走回家的。他的心中会是如何的感恩，何等的喜乐。我们一个灵性上的摊子，可因为教会中有弟兄姊妹不断的祷告关怀和带领，终于谦卑在神的面前，因着圣灵的感动认罪，接受主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，决志受洗成为神的儿女。对他来说，因主耶稣基督他十架的爱，罪被赦免，从此有永生的盼望。这是何等值得感恩和喜悦的人生的一个至宝。他们也能够成为神的使者，并且归荣耀于神。当我们带领人信主，为有需要的人祷告，看到他们蒙主的怜悯，疾病得到医治，夫妻和亲子间的关系得到改善，工作蒙福，稳定的聚会，热心的参与服事，我们要为这些来感谢主，我们要归荣耀于主，也感谢主让我们成为他的使者，成为他人的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做一位友人吗？就是一位满有信心为主做工的主的信徒，是一位满有爱心又有行动的主的仆人，能够互为肢体互相配搭来侍奉的同工。 能够领人到主的面前得到喜乐与恩典的神的使者，能将一切的荣耀归于神的属神的儿女。感谢主，其实在我们中间也有许多这些友人。前几天我和一位刚来教会弟兄有些交通和分享，他告诉我说他刚来教会两个月，一切都是神的带领。当初他找工作的时候非常不顺利，遇到许多的挫折，最后辗转来到了 New Jersey， 进入一家小公司就职。他就在他心情非常低落无助的时候，有两位基督徒介绍他来到若个教会。他第一次踏入教会是在9月8号我们庆祝45周年联合聚会的时候，他从此就认定了若个教会是他属灵的家。在这里他知道他得到了关怀，他得到鼓励，他甚至愿意参与教会的服事。感谢主，这两位基督徒就是他生命当中的友人。在这里我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见证。当我们家儿子 Jonathan 还小的时候，在暑假里我们都把他送到在 Hightstown 的 Paddy School 去读 Summer School， 就是暑期班。那德仪很辛苦，每天早上要拖着我们家的老二，那时候还是小 baby， 上车带他去学校，下午去接他回家。每次去接送的时候，他都是走小路，走这个从我们家走 Dayton 的小路，然后上130去 Hightstown。有一天下午他去接的时候，碰到倾盆大雨，结果在那个小路上，他的车子就爆胎，应该是压到了一个钉子，所以就爆胎。爆胎以后没办法，在那个年代里面也没有手机，那四下无人。德仪就只有跟神祷告，求神差派使者来拯救。他下车以后看到有车子来，德仪就下车去拦那个车子，结果那个车子没停就走了。又来了第二部车子，德仪又去挥手，结果第二部车子也没停也走了。最后德仪再跟求神，求神差派使者，他就看到一部黑色的轿车来，德仪赶快下车又去拦这部车子，结果第三部这部黑色的轿车终于停下来。停了以后，车子开着车门，车窗不是前窗，而是后面的车窗，所以看到在后面坐了一个穿着西装笔挺的人，一看就是公司的大老板。德仪就跟他说，我的车子爆胎了，需要请你去前面的商店里面帮我打个电话给 AAA 的人来救我。那这个老板说，没问题，我车子里有车机。所以他就帮德仪打了个电话，找 AAA 的人来修车子。然后他就要走了，德仪就跟他说，你不能走，你走的话万一 AAA 的人没有来我怎么办。这老板就说，没问题，我现在打个电话给我的助手，我们的公司就在附近，请那个助手来陪你。所以他就打了个电话找他的助手，那个助手真的5分钟以后就来了。那来了以后穿的也是一个穿了西装笔挺的人，一个壮汉。那德仪看到他就有点心里就有点紧张，在这荒郊野地，这个老板走掉了，来了一个大汉陪他。但是那个大汉一下车跟德仪介绍他自己，他说，我叫莫迪改。德仪就放心了。然后这个老板就说他需要走了，然后那个老板跟这个助手说，你要留在这边，一直到 AAA 的人来，车子修好以后你才可以走。那个莫迪盖就说 yes， 他就留在那个地方。那老板就要走了，那老板要走的时候，德仪说，哎呀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他说，我儿子在学校里面现在是放学的时间，我现在不能去接他怎么办。这个老板说，没问题，我开会地方呢就在 Paddy School 的附近，那我可以 让司机把我送去开会以后，然后司机去学校里面接你的儿子。那德一说，他不认识我儿子，他怎么可能接得了我儿子呢？那老板说，放心，我的司机是我的保镖，他以前是纽约的警探，所以找人是他最内行的。德一后来就问他说，很感谢他，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心帮助他。这位老板就说，他说我可以想象，万一今天是我的太太在外面碰到这样子事情的时候，我也希望有别的人会停下来来帮助他，所以我今天帮助你。我们很感谢神，有这样子的人在那个时候，神差派了这样的使者来帮助我们。我们一直觉得很可惜，没有把他的名字留下来，也没有把他的车牌号码给留下来。但是我们相信，那一天我们在天堂里碰到他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感谢他。感谢主，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存着一个感恩的心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都能够成为这样子一个友人。请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起立，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，让人从你认识基督。在这感恩的季节里，我们再次思想你长阔高深牺牲的爱，实在过于人所能测度。借着主耶稣你的宝血，我们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这乃是照着你丰富的恩典，我们一生跟随你，信靠你。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，使用我们做你的使者，成为一个友人，来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使基督的荣光借着我们的爱心和行动彰显在人前，让人从我们认识耶稣，忠心传扬你是救赎主，将人带到你面前，同受祝福与恩典。愿你的恩惠常与我们同在，愿一切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